亲爱的牧师、弟兄姐妹，大家祝你平安。但愿不单单我们的一切的罪被主自己的宝血所洁净、所遮盖。但愿这个灾情这个瘟疫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因着美国总统无论呢任何的一个人美国公民他的政见、他的政治立场如何，那无论如何这个总统是代表着这个国家既然这个国家的代表能够这样的带领全民来仰望上帝，向上帝求告，求上帝怜悯施恩但愿主的宝血，主的宝血也洁净也遮盖在这个国家的这个瘟疫、这个灾情能够早日的得到平息能够快快的都成为过去，也求主怜悯施恩在其他国家，特别是他们国家的领袖能够同样的对神有这样一种敬畏的心，为着他们个人也为着他们的子民。那弟兄姐妹我曾经跟你们分享我的那个五重架构福音论这个五重架构的福音论，第一就是一大福音，一大福音基督耶稣是主，二就是二大恩赐，或者两大恩赐，这两大恩赐就是道成肉身为我们钉死十字架的这位救赎主，荣耀复活的主，同时也是赐下并内住在神儿女心里的这个圣灵，所以这两大恩赐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和赐下并内住的圣灵。那我今天呢就来到三我五重架构福音论的第三呢就是三大福分The One Great Gospel Two Major Gifts 现在呢就来到了 Three Key Blessings 那么这三大福分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没有这个其他免谈就是呢赎罪与和好所以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呢基督耶稣十字架代罚替死的救赎恩情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罪败坏了每一个人身心灵罪败坏了人与神的关系败坏了人与人的关系败坏了人跟这一个世界的环境的那一个关系那因此呢福音当然应当优先处理罪的问题那么按圣经给我们的启示自古以来上帝呢就已经定下了流血赎罪的天命 Heavenly Mandate 以维系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世界的一切的人与人之间等等的问题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一节这里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是为你们的生命来赎罪因血里有生命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血代表生命所以得以赎罪得以救命肉体的生命也是这样一个人要死了那么常常是说要快快的给他输血 啊，来救命啊。那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我们看到该隐跟亚伯献祭，上帝悦纳了亚伯所献的祭，因为他所献的乃是头生羔羊的血祭，所以神悦纳了亚伯这一个人，啊，悦纳了他的祭物。那创世纪第八章讲到挪亚，啊，他出了方舟之后，洪水的灾难过了之后，出了方舟，啊，他挪亚了，他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那因此呢，血祭成为了神与人之间沟通复合啊的那个管道。那源自远古啊，啊，你看，无论呢是东方西方世界不同的那一个文化，都有供奉血祭以求赎罪的文化，所以显明了这乃是天启的上帝给人类的一种普遍的那一个启示哈。那我就单单提一提中国吧，啊，就如中国在《礼记》第二十四卷的记载，就论到了三千多年前，特别在周朝的时候的一段话，这么说，他说：“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养兽之官。”那么借着了古文，我就不引用了。他的意思乃是说，古时的王都派有专养祭牲的官，献祭所用的牲畜一定要由其中来选择。到了献祭的时候，王要斋戒沐浴，恭敬前去，真是敬虔的不得了啊！并且呢，王这个来贡献祭牲的时候，以羊祭天还要穿上羊皮做的衣，叫囚衣，这样的那个礼服。那么自从中国三千多年前啊，周朝啊，至少在周朝有记录哈，啊，相信了更早就已经是这样了。那么这一个呢，祭天的礼仪啊，血祭祭天祭牲的礼仪，一直的流传下来啊，直到今天，北京仍然保存着明朝在1420年那时候呢开始建造，是古代帝王向天祈祷的，叫天坛公园啊。我相信你们可能都有去过吧。那这个天坛的祭拜的中心叫祈年殿，这个祈年殿里面是没有偶像的啊，没有偶像的，只有上帝、皇天上帝这样的一个神牌，这样的一个神位，那安置在它的中央。那么每一年呢，冬至皇帝呢都会代表全国百姓亲自到坛那儿啊，向上帝祷告，献上祭牲。那么祭牲呢，通常都会有一头无瑕疵的公牛。那么这个祭坛呢，乃是在祈年殿的它的外面。那祭牲呢，那儿有个特别的祭，那宰杀的宰牲停在那儿准备好了，然后呢就搬到啊那一个坛，那个坛上面呢啊，来把它烧了啊，这样的来献上。 那么当代当然啊，就从了那个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啊，他时代呢啊，就把这个在那边的献祭啊，就停止了啊。那么当然清朝啊也倒闭了哈啊，但是呢，直到今天啊，在这个啊这个祈年殿的那个啊门口的地方，你还可以看到那个祭坛。而那个祭坛呢，还摆着有一头是用来献祭的铜的吧？啊，它的那个复制品，那个牛铜的牛的那个复制品呢、啊？啊，为纪念的哈、啊。那按圣经的记载，耶和华上帝曾经大约在3400年前，就是呢，在摩西的时代，就借着摩西向以色列的子民来显现。并且呢，指示以色列啊的子民怎么样的啊来献祭啊献血祭来服侍上帝。那其中呢啊这个啊从出埃及记从摩西五经可以看到的，那当以色列的出埃及，上帝就借着是逾越节被杀羔羊的血。啊，来拯救他们。那接着呢，来到西乃山，西乃山山下就有宰牛啊，立约的血。接着呢，在那个啊，在那个帐篷会幕啊以后的圣殿呢啊，就有固定的啊那个每天献上的燔祭、有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那还有呢赎罪日，很特别的在至圣所里面所献上的啊，那个所谓的挽回祭或者遮罪祭啊，都是呢啊借着牛羊的血来赎罪，给那些谦卑悔改的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得蒙神自己的悦纳。但是呢，到头来旧约的献祭是牛羊的，所以呢，在本质上都不足以赎罪，不过呢，是一种过渡期间的啊，是过渡期间的一种的样本啊，一种的 sample， 一种的 type 啊，乃是呢要指向预表新约时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要成就的啊，为全人类的那个救赎的恩情。那到最终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真正的赎罪，不单单如此呢，并且呢是一次过的，是 once and for all 的啊，并且呢也就借着主十字架的流血赎罪，那么就取代了啊，也就废除了旧约啊以及全人类的那个啊用寄生的、啊、牲畜的献祭的制度啊。那么不单单为犹太人，也是为全世界的人成就了这样的救赎的恩典啊。那么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7章到第10章啊啊这几章里面的主题。那么如果你问啊，你说基督十字架怎么这样独特呢？怎么能够成就这么伟大的这样的永恒的救恩呢？那么十字架的独特性啊，至少可以提到这三点啊。那么第一点呢，是因着被钉在十字架者他独特的身份，他不是普通的人，他乃是道成肉身全然圣洁尊贵的圣子。那第二呢，就是基督的死他独特的性质 与价值。这基督的死独特的性质与价值是什么呢？就是代罚替死啊，我就用这4个字“代罚替死”，啊，把它带出来。那么还有呢，第三就是基督他的死变成了毁灭、废弃、死亡 那个终极性的，以他的死战胜且终极性的永远的消灭了死亡啊。那这个事情呢，时机成熟的时候当然都要显明出来。那弟兄姐妹啊，我们啊是有需要，因此呢我们是有需要啊更加深入一点的来认识基督流血赎罪它的独特性，它的核心性质、核心价值啊。因为呢啊，基督的死乃是叫人出死入生的关键因素。那么因此接下来呢，我就要针对这个核心价值啊，核心含义啊，代法替死啊，多一点的时间进一步的跟大家一起来探讨。那关于基督代罚替死他的凭据啊，那太多太多的经文了啊，我这一方面的凭据啊，那我只能够啊简单的引用几处。那刚才我们已经有念了，就以赛亚书啊第五，特别第五十三章啊，这里第五节说，那只他乃是为主的死，乃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乃是为我们的罪孽来压伤啊。他说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哈。那我们好像羊走迷，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你跟我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啊。那第十一节，并且呢，他也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我们的主在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的罪孽。那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是替我们成为罪。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和罪的咒诅。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他乃是义的啊，代替不义的。那如果你问哈，为什么一定要代罚替死呢？不是太麻烦了吗？啊，那或许呢，许多人心里面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其他异教的、伊斯兰教的，他们说不需要这么麻烦，上帝讲一声就可以了哈。啊，但是他的答案，因为救恩啊，因为救恩救赎必须符合上帝他的本性啊。上帝的本性，上帝的属性是怎么样的呢？上帝的本性，上帝的属性，特别两方面要提的。一方面，他是绝对的圣洁与公义。绝对的圣洁与公义啊，同时呢也是无限的慈爱与怜悯啊。这个公义、爱心、怜悯，这个是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所做的一切的一切啊，都彰显啊他那无限的爱和他绝对的圣洁与公义。因此呢，他所成就的救恩，为全人类所成就的救恩，当然啊也要符合神他这一方面的属性哈。那么从这四个字，你就看到了两方面的属性都符合了。那四个字呢啊，头两个字就是代和替，代罚替死。从代和替这两个字啊，就显出了他无限的慈爱与怜悯。那么从罚啊，代罚替死，就显示了我们的神他绝对的圣洁与公义。所以呢，代罚替死的救赎恩情，那是建立在上帝啊他爱与义这两方面的属性呢、啊、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到底呢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为罪人代罚替死呢？那一方面，因着爱，天父赐下他的独生子啊，天父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赐下，为我们的代罪羔羊。同时啊，也因着爱，是主自己甘心情愿道成肉身，为罪人舍己牺牲。所以在其中绝对没有所谓的不公平。一些异教的人不信，不公平，为什么啊？上帝自己不来死，为什么啊？他自己的儿子啊，来代罚替死，受这样的苦，不公平。对此不，绝对没有这个问题啊！因为呢，我们的主他来是自己啊，按照父神的旨意心意，也是甘心情愿啊。那这就如这个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所告诉我们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神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愿意自己倒空自己，掏空自己啊，神成为人啊，在十字架上成为罪人，代替啊你和我。那约翰第十章十八节他说，没有人夺取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有权取回。那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他为你和我承担了因着罪所带来的惩罚和被神丢弃和灭亡的咒诅。那正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这里所显示的，越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啊，你是为什么离弃我。这里呢，我们的主呢是引用诗篇，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引用诗篇第二十一篇啊，是十字架的受难篇哈。那么这里什么意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啊？那个是不是说这个上帝呢，这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苦的时候啊，上帝很酷的啊，很酷的啊，好像包青天一声令下砸啊，那么呢这样呢就把他一旁的爱子啊送上死刑哈 啊或者呢，我的神，我神，为什么撇弃我？是不是呢上帝好像截到了，好像我们接到一个烫一头啊，好不得斗啊，拿到了把它丢掉啊，为什么这个这个啊离弃我啊？那么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哈，这里他的那个意思呢，为什么离弃我？他的意思呢，乃是说，当基督承担着罪和罪的审判，当他带着罪和罪的审判进入到黑暗，极大的黑暗，可以说终极性的黑暗、痛苦、咒诅的那个时刻哈，那么呢，上帝没有就。这一方上帝没有快快的啊把他救下来哈 啊上帝呢就是任由当基督进入到因着罪的缘故，进入到罪的痛苦咒诅最深处的时候，上帝任由他的儿子经历这样的啊一种的处境啊。那我们感谢神啊，刚才我说他引用的诗篇第二十二篇啊第一到第二十一节苦难来到第二十二节啊，来到就转向救主，上帝的救主，上帝的赞美，上帝的荣耀啊。那我们的主也在十字架经过了这个，就说成了 成了哈。那么我们刚才说上帝绝对不是好像很酷的包青天什么叫渣哈这样的哈啊对待他的儿子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着哈，注意听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的三位一体是我们基本的核心的信仰啊，是因着三位一体的关系，就好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到十九节所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啊，都是出于神，他乃是借着基督透过使我们与他和好。第十九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神在十字架，神在里头，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而来成就神人之间和睦的这个途径啊！啊，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这里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注意看这一节的经文，死的是谁？是基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他为我们死，死的是基督。但是接下来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为什么死的是基督？但是呢，却是神的爱，神的爱的那个彰显。这个呢，啊，可以引用斯托的 John Stott 啊，他的这样的一种的。啊，说法就是也是因着三位一体的关系，因着三位一体的关系，基督的死，基督的死乃是等同于上帝在基督里的自我代替、自我牺牲啊，乃是 substitution of God。In and through Christ， 不是天父被钉死在十字架，没有，不是天父，而是他的圣子。但是因着三位一体的关系哈，那么呢，基督的死乃是神在基督里的自我代替、自我牺牲。因此呢，我们的父天父那个时刻，他是以基督与他的爱子。一起承受十字架的咒诅苦难、啊、那么一些不信的人或者其他宗教徒，他们会批判代发替死不对、不合逻辑，违背种瓜得瓜的种豆得豆的因果定律、叫 law ofcausality, cause and effect、或者 law of karma、这个信徒教徒、这个佛教徒、他们说、这个违背理性，违背理性怎么能够代发替死、违背法律、法律没有这样的回事、你自己呢犯罪杀人你自己应该死、那么我们怎么来回应呢、我们可以从几点来回应吧。第一，你讲因果定律吗？我们来告诉他人种什么收的是什么，圣经也是这样的，圣经也是这样的教导。因果定律不是任何一个宗教的专利品，其实呢，圣经把因果定律讲得更加的透彻。但是当然我们不会接受啊，印度教佛教的所谓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啊，这的所谓那个业报哈。那么第二点呢，人所能够承担的，上帝都会让人自己来承担。好像你乱吃东西啊，拉肚子啊，你要自己承担啊。你自己撞车撞红灯啊，结果呢撞死了，上帝不负责，他不负责哈啊。我们的神他爱，但是不是溺爱啊。当我们的犯规犯法，他会管教的哈。但是呢，来到第三点，灭亡。啊，灭亡的审判，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是灭亡，人承担不起啊。按照上帝的天命，不单单是肉体的死啊，更是灵魂啊永远的灭亡 啊，在那个第一火湖，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八节，啊，到底谁能够拯救人脱离这么大的死亡呢？你说，哎，行善，行善，将功赎罪，你行善本来就是人的本分，怎么能够以这个你所谓的善行当作一种的功德，将功赎罪呢？所以诗篇第四十九篇第七到第九节说，他说一个人无法赎自己的弟兄，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是的，如果不是上帝的圣子亲身来拯救，赎罪的恩典啊，将是永远罢休啊！啊，但是神的旨意不是要人灭亡，神的旨意乃是要赐人永生。那么，所以呢，这个上帝呢，就为人类啊，就设立了代罚替死的救恩。那其实呢，这个十字架代罚替死的救赎没有废除自然律啊，绝对没有废除呢自然界或者呢社会这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一方面的定律，乃是上帝为着人类的需要，属灵的永生的需要呢，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属灵的因果定律。这个属灵的因果定律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因着他的爱，出自他的爱，叫人啊，是他的独生儿子，叫人借着他的独生儿子因信称义啊，在基督里因信称义，是个新的属灵的、啊、救命的因果定律哈、啊。那么他们说，这不合啊。不合道理啊！怎么这个代罚替死？我们要对这样的人，要对他说：其实呢，在现实的人生，当然每一个人你要承担你的担子，我要承担我的担子。但是呢，在现实的实际的人生，有很多事情你需要别人来承担，或者呢彼此互相担当。为什么？因为人与人之间呢、啊，当然。是个别的人有个别性，但是人与人之间呢，也是相关的，人类一体的一种的相关性啊。那么啊，因此呢，圣经里面特别啊，在这个第六章叫了第六章讲到相关性，讲到个别性。那么例如这个父母啊，父母为着养家就承担起啊整个。儿女的家庭的儿子的重担，或者呢一些的伟人，他们呢牺牲自己为了拯救国家拯救民族啊，好像孙中山先生，好像甘地先生啊，好像曼迪拉先生等等哈、啊，或者好像是科学家啊，他们呢埋头的啊那个研究啊，好像爱迪生啊，居里夫人，特别居里夫人呢、啊。他整个他的一生就是投入啊，特别在 X 光啊，在 X 光啊的这方面的制造哈、啊。那么因为这样，他自己呢就受到那个辐射，那么呢也就致癌而死哈 啊, 啊。这个居里夫人，那当然为他人代罚替难，这很珍贵的。啊，很珍贵的那个一种的社会人伦的一种的现象啊！你说合理吗？当然不合理啊！你的事情为什么我要来承担？整个国家大家的事为什么要落在我的肩头？要我这样的来受苦受难？但是我们的主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那么在我的福音论那本书里面、啊、应该是第五章吧，有好多好多很感人的见证、啊、就没有时间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了哈。所以呢，基督为人代罚替死当然是极不合理，你从理性来讲当然极不合理，我们怎么能够让、啊、我们这个堕落的该死的罪人，怎么能够让这个宇宙的主他的圣子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来承担这么样残酷的、这样的那个咒诅和痛苦呢？但是呢，为着我们的救恩，这却是必须的。那因此呢，就来到另外一处我们刚才有 一起看的那个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这里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注意看、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什么？乃是照着堕落的人的理性、堕落人的法律、堕落的人的逻辑吗？不是的，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呐、所以听着，代罚替死的救赎恩情，乃是照着上帝极丰富的恩典。因此呢，跟一些人用逻辑啊，用理性跟我们谈的，我们告诉他，这个神自己对我们极大的怜悯的恩典，是超越了这个一切的所谓逻辑、理性，或者呢法律条规，人类堕落的理性、德性、法性，也都没有资格，批判上帝爱的作为。那并且呢，我们要向世人做出宣告：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十字架救赎的充满着救赎荣耀光辉啊！刚才我师母唱的这首《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25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是你跟我可以见证的。如果不是基督的十字架，我早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死在最终啊，可能好像一头狗死在路边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啊，希腊人是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外邦人是愚拙，但是对于那蒙召的，对于你，对于我我相信我们都能够从内心说感谢神基督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总是上帝的能力，上帝最大的能力，终极性的能力，终极性的智慧。那最后呢，来到我们的回应，我们对这么大的救赎的恩情怎么样的回应呢？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去替众人死，众人也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基督替你替我死，乃是叫你我还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在罗马书第14章第8节，保罗说因此他的整个生命，他的整个人生，乃是为主而活也是为主而死。那彼得的回应，彼得，那当然保罗最后在公元67也就为福音十字架的道理殉道在罗马被砍头在罗马还有一座的教堂纪念这个保罗的殉道。那彼得的回应呢彼得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基督的死乃是呢叫我们也能够跟着他，在他里面呢在罪上死，从今以后呢在义上来活。基督的死不单单是代替性的，同时也是代表性的，不单单是 substitution 也是 representation， 不但是替我们死，也是代表我们死。像他是代表我们死，一说他的死就代表你的死，代表的死，我们应该跟他的死认同。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所讲的，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这个呢是我们应该有的生命见证啊。那么老约翰给我们的提醒啊，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到第十八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弟兄姐妹啊，乐意为他们牺牲自己。特别这里讲到在财务啊，很实际的。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或者姊妹穷乏，却摄住怜悯的心，爱上帝的心，怎么能在他里面呢？所以小姐们啊，弟兄姐妹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弟兄姐妹，赎罪与和好，赎罪与和好，那是天父借着福音所赐下，我说最根本的。你讲到福音什么福分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这个福分，赎罪与和好，也是每个信徒我们应当确实领受掌握。你说病得不到医治不要紧，你说、生活很潦倒没有紧，那个其实、那么可有可无，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啊。但是呢，领受赦罪的，赎罪与和好，这样的啊，救赎恩情是绝对的，绝对的啊，每个人都需要的。而且我们也要内心里面很肯定的，为着这方面啊，时时的存着敬畏，存着感恩。你跟我，我们都同样的领受了这样的救赎恩情。你跟我，我们应该有什么的回应呢？啊，当然，这回应个人的处境、个人的情况，就求主透过他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就想到先圣先贤，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啊，怎么的为主而死，为主而活，怎么样的活着，同时又活着就是基督。怎么样的不单单只是在理论上讲到神的爱，接受神的爱啊，更在呢我们实际的生活上把这样的爱啊把它彰显出来。求神这样的向我们施恩啊。我们一起祷告，恳求主把你自己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主啊，透过你的圣灵，主啊，你的话啊来更加更新，更加丰盛我们的生命啊，不单单自己这样的蒙恩，也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和加给我们的力量，把这十字架的救赎恩情，是吧，跟我们的家人、亲人、社会人士、同事、同学，是吧，进一步的来分享，更广的加以传递。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阿门。